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，南无大悲毗卢遮那佛。
南无大悲毗卢遮那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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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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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偈。无上甚深为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方丈。今天继续讲这个，等于是前言一样啊，《大日经书》的前言。上次我讲到说，为何要学密法啊？那的显教法门不是就是够了吗？那我的回答是说，第一个是心量的问题跟目的的问题。的心量就是你的心量有多广，你是要求什么法？如果你心量小小的，你这个佛的法里面随便一点点你就已经满足了啊。那所以如果你心量很大，然后你的目的很高很远，那当然就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个应发大菩提心，法门无量誓愿学啊。所以一切佛法啊，如来法都想要学啊，都有胃口啊。那么所以我说这个我从出发心呢，就相信佛讲的法就是显密二教，然后这是佛的一切全体大法啊。那显密性相这个都完整了，才叫是圆满的全体佛法。所以如果真正想要求无上菩提，就应该发心修学，修学这一切法，才能够真正的成就无上菩提啊。那虽然你现在不修，但是你若真正要求无上菩提，你终究是要修的，终究是要学的，是绝对不能落掉的了啊。那你落掉任何一部分呢，你就是不完整，然后你的知解啊，乃至于行证都不是完整的啊。这是上次就讲到这里啊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说这个法有两种啊，一种是可思议的，就是思议法，一种是不思议法啊。法有这两种啊，一种是思议的法，一种是不思议的法。这个不只是说佛法是思议法跟不思议法的差别，连世间法也是一样，也有可思议的，有不可思议的啊。那就是所以这是层次的问题啊。那所以那如果我们用唯识学的来解释的话，那么思义法就等于是六识层面了。那不思义法呢，就七八二识啊。前六识的层面，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理知去认知、去了别、去认识啊。那但是这个七八识呢，就已经如这个西洋心理学所说的是下意识或是潜意识，你根本就是意识层面，你没有办法觉知，你完全没有办法觉知。那你也不知不觉的，你就是这样做，你就被这个七识八识所掌控、所驱使，然后去做种种的思维，不只是行动，乃至于思维都受这种掌控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等于就是说所谓的业力的部分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业力就不可思议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业力藏在哪里，那表露在哪里，就在七识跟八识。所以七识是什么？七识是我执中心。我执可以思议吗？不可思议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执 那我执就包括，我见我爱我慢，对不对？那个都是不可思议的，你因为业力推动你、驱使你，啊、哦，所以他那个就是不是有八十八识吗？这个八十八识，那这个业力推动的这个力量非常的大，它驱使你去做，而且是你完全不能了知，啊、哦，所以《楞伽经》把第七、第八识称为阿陀那识，啊，就是不可了知，然后更何况是第八识，你第八识更加没有办法理解，哎，那乃至于一般人就是没有学佛的话，根本就不知道有第八识，啊，那甚至于我就不要说学佛不学佛，就即使是小圣，他们的修行也是到第六识为止，他们解脱就解脱六识而已。没有到七识，为什么？刚刚讲的，第七识就已经是业力习气的部分。这个二圣人、小圣人是不解脱习气的，啊，所以是不断习气的，只有菩萨才断习气，啊，所以那你可以那再进一步讲了，这个六识是可思议的。那么它是什么现行，就是现行的这个力量，啊，那所以你是比较能够可知可见可掌控，啊，那这个七八二识是下意识的，是不可比较不可知，不是不可知，而是比较不可知，啊，比较不可知，然后不可见，而且几乎没有办法掌控，对一般人是没有办法掌控的，只有大菩萨果位的才修到这里，才能够去渐渐的去 touch 到他，啊，去接触到他，然后慢慢去转他，啊，所以这一部分呢是种子，啊，所以相对于六识是现行，这是种子，种子就是所谓的习气了，啊，种子就是习气。好，那么所以为什么把习气当作称为种子呢？因为它能够产生我们一切的这个三业的这种果报的果啊，所以它是这一切的这个业的这个的种啊，能够发生那些业啊。好，那么现在就从这个对于这个六识，因为我们说修行是为了要修心，为了要转世为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配合这个六识，我们来理解这个六识是可思议的，对不对？可思议的法，我们可以用可思议的方式来对治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比如说你有邪见，那用正见来对治，对，然后你有邪行，用正行来对治，啊，那所以，这个你有慢心，用平等心对治，哎，你有诚心，用慈悲心对治，这样，那就可以施意，可以对治，可以对治的意思就可以治疗，你这是个病嘛，就傲慢这个病，那用什么药来治呢？那么用平等心来治，平等心这个药来治啊。好，那么这就是可思议的层面上，但是对于这个七八二识，这是不可思议，你根本就看不到，也摸不到，甚至也不知不觉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怎么样去修它呢？因为如我刚刚所说的，小圣阿含部所讲的修法，就是到了第六识为止，甚至于具摄七十五法，他就讲六识而已，他没有第七、第八识，你知道？所以那是菩萨的所修的法啊。那么，那这个虽然 菩萨他入了深三摩地以后，他可以照见自己的第七世乃至于第八世啊。但是佛又有更高的方便，那方便是什么呢？那个方便就是密教。为什么？因为显教说的法都是可思议法，哎，你可以去知道理解，然后信受奉行，哎，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呢，是你没有办法理解的，啊，没有办法理解，没有办法触及的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呢，可思议的问题，用可佛就教用可思议的方法去对付它，去改变它，去清净它，啊，但是不可思议的，佛就有一个，这就是绝招了。就用不思议法去对治。这不思议法是什么呢？不思议法就是密法。哎，因为密法它已经就是到了，好，现在我们讲，如果是讲这个显教来讲，那这个以这种层次最高的来讲，就是禅呢，啊，就是正法眼藏的法门。那么正法眼藏的法门，他从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讲的都是示意法，然后最后他要讲的就是这么一点，这尖尖的这一点啊，这个显教里面乃至于禅宗，他所讲了很多的道理，他让你示意，让你示意呢干什么？转变你的思维，转变你的思想，转变你的想法，所以转变你的观念啊。因为我们凡夫的观念是污浊的，然后是颠倒的啊，所以佛借着这个显教的这种说理啊，把我们的思想或是思维或是观念或是理解或是信念啊，把它颠倒杂染的部分全都把它转过来啊，把它改掉。那改掉就是等于就是去杂染，然后让它清净，啊，然后但是这个就要用这个思义法的这个开示啊，啊，那让我们理解啊，然后让我们信受，这样子，所以你就自己心里面的思维模式就改变了，思维模式改变，那就是什么了？那就是换了一个人了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不一样，之所以不一样的原因是在哪里？就是他的想法不一样，最主要就是这个。你想法不一样，你做法不一样。啊，那如果是同一个人，如果他的思维模式改了，观念改了，那么他的行为也就改了。他的行为改了，他的生活也改了，整个就改了。所以说他也就是换了一个新的人一样了。是吧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佛法的这个力量的伟大在这里啊！所以他是佛经过种种的说理，然后令我们理解，他不是强迫我们，对，完全不是强迫，然后让我们理解，让我们信受，然后让我们自己去做那个转变。所以他不是帮我们转，哎，他不是替我们转，应该这么说啊，他是帮助我们转。这样子，然后帮助我们转变的观念，然后我们自己就很自然就转了，所以完全不是勉强的，而且完全是自主的啊。那么所以 你要行禅之前都要经过种种的这种思想思维的观念的转变，然后最后这你的观念清净了以后，然后就入了这个，从这个思义的不层面，这些都是思义的嘛，对不对？从思义的层面，然后因为你清净了，就入了如来的不思义的这一个这个境界。讲了这个不思义又叫做不二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个呢，这个就有法门有种种无量种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个这有无量种种方便啊，然后如果清净了以后就不需要那些方便，也然后就入了不思议的不二解脱不二法门啊。那不二法门就是不思议啊。那个时候已经不用再讲什么道理，因为道理都讲过了，都理解了，都摄受了啊，都含容了啊。然后那时候就入了不思议了啊。然后可是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问题，因为入了不思议的时候并不是就已经是圆满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思议以后，那么这个时候就密教就进来了，你这个你看得懂吗？这个是显教到达不思议是最高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密教以不思议为基础开始往上发展，所以显教到达不思议的时候，这个是什么？所以显教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？清净啊。然后接着以不思议的这个境界呢，再继续修庄严，因为你要先清净才能庄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那我为什么画一个这样子呢？这就是两个重叠 overlap 啊，然后这一个不思议，一方面是显教最高点，那但是却是密教的起点，这样的吗？我这么说吗？譬如说你已经这个修学密法，你不能再讲什么信佛啊，然后解什么东西啦，信解的部分那个都已经是过去式了，那乃至于信解修行啊，所以显教所要呈现的刚刚那些转变呢，就是让我们信解啊，信受知解啊，显教的功能是让我们信，让我们信佛法，让我们解佛法，然后最后让我们悟佛法，啊，信解悟。那密教呢，就在网上了。正，啊，所以密教是入了正的境界，当然这是指最高的密教了，而不是说只持一个咒那种密教，是全体的密教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密法一开始就是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就不思议了啊。然后正修正佛法 是可思议的吗？可思议的吗？不可思议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正是圣人的境界，对不对？是大菩萨以及佛的境界，那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是正啊，是不可思议的。那正的，那他正的那个菩萨这个极果，然后佛果功德呢，就是庄严境界，那也是不可思议的，对不对？举一个例子嘛，譬如说，大家都说我要往生净土，往生阿弥陀佛净土，但是你知道阿弥陀佛净土是什么呢？阿弥陀佛净土是阿弥陀佛的化土，它是化土。什么化土呢？不是有法报化吗？它是它所变化出来的，你知道？所以那它那怎么变化？是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庄严境界。这个不管是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都是佛的庄严境界。那所以那个都是不可思议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它变化出来，然后呢，它不但化出一个净土出来，乃至于让你化身化生，对不对？你莲花化生嘛，所以不是胎胞生，对不对？那么化生可思议吗？不可思议。胎生是可以思议的，对不对？卵生是可以思议的，化生是不可思议。不要说你到阿弥陀佛净土是化生不可思议，乃至于决绝化作蚊子也是不可思议的。它怎么化的？它怎么变化的？不知道，科学家也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蚕的蛹为怎么化成蛾的？不知道，时间到了它就咬破了，然后就出来，就飞出来了。本来用爬的嘛，那出去就可以飞了，为什么？不晓得。法如是故，众生业力如是故，就这样，法尔如是，你就不晓得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有眼睛就能看，那为什么有眼睛就能看，没有眼睛就不能看？这个话是不能问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所有的一切的不思议，思就是思维嘛，你想不到。那意呢，是用嘴巴议论嘛，所以想也想不到，讲也讲不到的境界叫做不思议啊，言思所不及的那一块，我们把它称为那一块啊，那就叫做不思议境界。事实上，这个一切法推到极端都是不思议，只不过众生看到的都是思议的表面，那都把一切法当作思议的东西、可思议的东西来处理，所以没有办法入这个不思议。所以那为什么都把它当作可思议的来处理呢？因为第一个，众生见相着相啊，第二个，众生只会用第六意识，那第六意识以妄想分别啊，这个片计啊，那一他起片计，所以妄想分别啊，所以一直都是在思议的层面上，那这个思议的那就是用第六意识了啊，所以众生就是无时无刻，整个近期一生啊，都是靠着第六意识在生活，在过活，那所以没有办法离开思议的法，所以除非就是把所谓的又经过贤教，把这个妄想消尽，这样的妄想消尽，就入了不思议。所以刚刚讲的那些说要清净那个思想啊等等，转变观念啊等等，那个都是在消尽你的妄想。然后要真正究竟消尽啊，那个是去掉大部分的，要真正究竟消尽啊，还是最后还是要用这个不思议法， 也就是密教的法，才能够真正完全把它消尽。好有一比啊，譬如说这个禅定法门啊，也能够这个制服烦恼，可是真正的灭烦恼还是要般若，对不对啊？还是要有智慧，用智眼智光照见才能破。哎，这个智光啊，我现在给它一个新的定义，就好像雷射光一样啊。哎，这个雷射拿来开刀是很容易的，哎，而且又不伤，甚至于不用割肚皮啊，哎，就可以开刀了，哎，不流血的。所以用波诺来度烦恼也是一样，不流血的革命，哎，有如雷射一样啊。好，所以啊，那我讲这个就是要讲一句话。可思议的障难就要用可思议的法，或是能用可思议的法去破除，对不对？那但是不可思议的障难就必须要用不可思议的法去破除，比如说业力，业力你触及不到嘛，你的思维是触及不到的，就要用不可思议的密教的法来克服或是破除啊。那如果这一切障难，不可思议的障难都除掉以后，最后要证佛的法的时候，佛的法也都是不可思议的，比如说十力四无所谓，四无碍智，十八不共法，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些不可思议的法要用如来的不可思议的密教来修正。好，所以这个乃至于说这个等觉后心啊，这个的那个大菩萨啊，那也要十方诸佛受手加持才能成佛啊。那这个加持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啊。好，所以可知这个学佛法不是只有显教就够了。那回头讲还是一样了，就看你的目的是在哪里。你如果要只是要求一点点福，求一点点智慧，那当然不可以，可以要也可以不要了啊。可是你如果是为了要求无上菩提，那多多益善，所有佛所讲的法你都需要，所以密教修行密教，为了要讲的比较一般的说法，就是为了要成佛，为了要成无上菩提，那是绝对是必要的。好，接着我为什么用这个一行阿舍里所记的这一部大日经书当作讲本呢？因为我在要讲之前，我在想，我要怎么样去讲它，就我就开始看看经，再重新看，后来忽然就想到这个大日经书，那我就再拿出来看。我一看说，哎呀，他已经做得这么好了，我再做得再好也不会比这更好，所以我说好，那我就讲这部经就好了，他讲得很充实啊。那还有，因为我得了这个真言密教的传承呢，已经14、15年了。那现在要开始开演密教啊，那你要问说，那为什么不先讲别的东西，或是讲别的经啊，而讲大日经呢？首先第一点，通常依佛菩萨的例子啊， 自修与教他是要一致的，也就是说你怎么修就怎么教人啊。那这个也可以这么说，就是说第一个你没有修过的你不要教人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也就是说你依你的心得去教，对。那也就是说我学密教哈，就也是从大日经进去的啊，这因为这是我的经验。所以现在大家所要知道是要怎么样进密教这个门。那我密教这个门我是怎么进的？我就是从大日经进去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在讲说，那为什么大日经能够让一般人，就一般显教，尤其是显教的弟子啊，能够进这个密教的门？因为在所有的密部里面啊，密教部里面的经论，唯一广说为广说理法的啊，广说理法的，也就是说讲道理的啦啊，讲密教道理的只有这部经，而且这部经偏巧又是最主要的经典之一，而且也比较也是很长，对不对啊？那其他的密教部的经典里面多半是这个以鬼做法事项为主，讲教理的就比较少啊，就是多半都是点到为止，对于这个教理啊就点到为止。但是这大日经就讲得很清楚啊，很详细。所以结论是什么呢？结论是说所有一切想要学如来正教密教的道理的啊，如来正法密教的道理的，都必须从大日经着手，从大日经入手啊。所以你如果没有学过大日经而说你懂得这个正法密教啊，真言密教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好，也就因此呢，我就用这一本来讲啊。接着我讲一些相关的啊，举一些旁的书啊，相关的先讲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正题啊。这个近代啊，有位法师，这慧信老法师啊，他著了一套这个《大藏慧月》啊，这套书啊，是他老人家在狮头山吧啊，闭关三年，然后这总共三本呢、啊，四本啊。在狮头山闭关三年，然后阅读大藏经，整套的大藏经，然后他做了笔记，这样子啊，这一步一步的经都把它做了笔记啊。那他写了一个这个密教部的个序啊，对。然后那慧信老法师呢是这个当代大家都是很崇重的法师，很博学，而且很持戒严谨啊，这个常常都被请去这个三坛大戒当戒师啊，所以是当代的大德啊。当代的大德哈、哦、有很多种，那有一些是有争议性的，有一些人是有争议性的啊，虽然他是大师啊，但是很多人对他某一部分呢、啊、就会有意见啊，然后或是有所批评啊什么的啊。但是慧信老法师呢是 大家都是尊重的，大家都尊崇的，而且都没有不好的评语，据我所知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是当代的这真修行者啊。那么他为了这个闭关啊，看藏经啊，结果眼睛都弄坏掉了，可能光线也不太好，也许啊。所以你们看书啊，一定要注意光线啊。我从小就很注重，所以我到现在眼睛都哎呀都还好，这个再小的字我都看得到，不用戴眼镜。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近视眼，年老了没有老花眼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大藏慧月哈，他讲这个密教部的时候，他举这个《月藏之经》这部书啊，这又是另外一套。这藕益大师他也看藏经啊。他也阅藏啊，那么这个有三本啊，所以藕益大师，明朝的藕益大师的阅藏之经啊，跟慧信法师的这个大藏慧月，是我们这个中国唯二的两套就整理等于是整理这个大藏经的啊，这种书啊，在这个英国这个学英文的学术名称啊，就叫 bibliography 啊，这个翻成目录学了啊，翻成目录学，这是现代的话啊 ，bibliography 啊，那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啊，那个叫做它类似的叫称为教刊学，或是教筹学，那么他这一套学问就是把一大套的套书啊，然后研究下来，然后做了笔记这样子啊，把目录都列出来这样子，所以叫做目录学啊。那有时候他会加上一些评语啊，那就评注目录学，叫做评注目录学。虽然称为评注，但是不一定是评，有的就是注啊，就是让读者一看就哦，知道这一部书是讲些什么，然后它的价值在哪里啊？譬如说嘛，假如他这个写这个《大日经》，他可能说哦，他会写说这一部经是密教部里面最重要的两部经之一啊，那这一句话的话就是目就是那个评注的部分了啊。那甚至于说学密的人就这个金刚顶经跟大日经呢，那都必须要读过这样的，那这个就是评注的部分。那么慧信法师跟藕益大师，他这个都是属于这一种，啊，他不只是把目录列出来而已，有的就是只是列了目录，那就是真正的是目录学这样的。所以我讲这个的原因就是说，你如果深入经藏的人，那请各请这一套这个，那你如果要看之前呢，就先 翻一翻他的，然后看他怎么说，然后就有时候就知道这一部经的梗概这样的。你就不用这部经好长，就是30卷50卷，你要从头看到尾才知道。然后这慧心法师或是这藕益大师，他已经说哦，这部经主要是讲什么讲什么的，就好像，我们看电影不是以前都有发一张本事有没有？哎，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这一个剧情大概这样子，哎，啊，所以这也是读书的一种善巧，你要看经的一个善巧啊，所以大概知道啊，这部经故事大概是什么，啊，好，那么现在就讲，这个藕益大不是那个慧信法师在这个大藏会月里面哈，讲密教部的时候，啊，那他引了这个藕益大师的《月藏资金》，啊，那么顺便讲，藕益大师是大家也是所崇重的，是正派的，很好的这个大德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是很有修有学的，啊，而且呢，就他。也是佛法里面的显密性相啊，除了密以外了，因为密教到了明朝早就断了嘛，那他就是只是自己看一看藏经，不过这里面他等会提到，就是这个密教部其实是不应该看的啊。好，这个《月藏资金》里面讲说，祭设坛仪印咒。说既然跟坛就那个密坛啊，仪轨啊，印就手印跟咒文啊，并属密一宗，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密教部的这一宗啊，只此密宗并是方等大教啊，就这个密宗啊是属于方等的这个教法啊，并通一代所说，并通一代，一代知道吗？并通一代所说，这一代是就是指佛在世的时候就一代，叫一代十教，听过没有？并通一代所说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代所说就是，包括其他的显教了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密宗或是密教部里面的道理，就跟佛在世所说的其他的经典都是通的，而不是说另外的特别什么古怪的东西，这样的话，或是有什么跟不是，而非跟显教不相通的，是相通的，那个道理是相通的，所以这个原则很重要，啊，第一点。然后另外我这举就是跟我们比较有相关的啊，另外他又在第四条里面讲说，密法重在传授，故通关云，通关就是密教通关了。密教通关就是密尼拉这里写的这部书啊，这照过没有？哎，密教通关啊，那么我上次讲过，通关就好像你要进入一个国家要先通关嘛，哎，所以就是入门必备这样子啊，好，那么休息一下。